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吉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申经2023年的斋月系列审判日照亮田路的公修其中的第十集 Allah 宝座遮荫下的七种人在 Quran 当中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وكنتم أزواجا ثلاثة 你们有三类有三种不同的人 فأصحاب الميمنة ما أصحاب الميمنة 右手边的人谁是右手边的人或者说右手边的人多么有福 وأصحاب المشأمة ما أصحاب المشأمة 以及左手边的人谁是左手边的人或者说他们是多么的悲惨 والسابقون السابقون 以及那些领先者他们终将是领先者或者优先行善的人也是优先得到回赐的人优先得到更高品级的人这里对 سابقون 的一种解释是说 سابقون إلى طاعة الله في الدنيا سابقون إلى رضوان الله يوم القيامة 他们是今世当中在服从 Allah 这方面的领先者那么他们在审判日将是优先奔向 Allah 喜悦的领先者 أولئك المقربون 那些是最接近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人那么有一则著名的圣训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那就是有七种人在没有任何硬币的那一天也就是在复生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用他的宝座的阴凉而遮蔽他们那么这七种人是这个公正的长官在拜主中成长的青年心系清真寺之人为追求 Allah 的喜悦而聚散的人、当既有门第又有美貌的女子诱惑时、洁身自好说 إني أخاف الله 的确我畏惧 Allah 这样的人以及秘密施舍以至于他的左手都不知道右手 施舍了什么这样的人以及在独处时因敬畏 Allah 而流泪的人那么这七类人也对应了七种善功、公正的领导和裁决虔诚地度过青年时期对清真寺的热爱因 Allah 而彼此喜爱抵制诱惑秘密施舍因敬畏 Allah 而哭泣那除了这则著名的圣训所提到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宝座所遮荫的七种人之外Hafiz ibn Hajar rahimahullah 他专门写过一本书叫 Ma'rifatul khisali al-musila ila dhilal 那就是认识通往遮荫的那些属性他提到这七种人代表的这七类品质也将领导其他人影响其他人到达在审判之日处于 Allah 宝座的遮荫之下比如说宽容的对待欠债者甚至替他人偿还债务者或者帮助别人摆脱债务的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在一些圣训当中提到也享有 Allah 的宝座的遮荫总体来说就是他们为别人在今世提供了遮荫提供了方便提供了容易解决了困难展现出了仁慈和慷慨那么在审判日之人主就会给予他们遮荫作为回赐那么除了这七种人是 سابقون 领先者之外在行善方面是领头羊而且是争先的争先恐后的这样的 一种特质之外还有什么相同之处呢这七种人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处 Imam Ibn al-Qayyim rahimahullah 说就是 Mukhalafatul Hawa 他们都是在、克服自己的欲望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欲望他们将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爱置于自己的欲望之上即使他们本可以去满足这些欲望的比如说当一个人有权、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明明可以利用这样的位置来满足私欲窥望他人但是他选择做一个公正的长官因为他畏惧 Allah 因为他喜爱 Allah 他一个人本来可以去 KTV 的本来可以去酒吧的本来可以去很多这些充满罪恶的场所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但他选择去清真寺充满吉庆的崇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地方因为他更加喜爱 Allah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本可以整日派对的本可以、这个为所欲为的但是他选择用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去崇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因为他更加喜爱 Allah 一个人本可以选择积累财富享受生活但他选择施舍而且是秘密的施舍一个人本可以在秘密之中去犯罪人们都不知道但他选择在秘密之中去崇拜也是因为人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优先选择了对 Allah 的爱而克制了自己的欲望第二个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处于顺从 Allah 的状态学者们说这里的顺从包含两种一种就是 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顺从，就是介于你与 Allah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的关系。第二种是你与他人的这个交往交互当中体现出对 Allah 的顺从。那么这七类人当中，前四种是关于我们的公共生活、公开生活的，而后三种关于我们的私人生活。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的信仰的完善，他必须就是在人们面前有所体现，在私自的时候也有所体现。就是 Islam 作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它既包含了公开的这些维度，也包含了私密的维度。同时，如果一个人完善自己的外在的表现，那么他内在的信念也会增强。反过来说，一个人的这种私密的状态得到改善，像是过去的学者们曾经说的 "من أصلح سريرته أصلح الله علانيته"，他如果改善自己私密的状态，那么 Allah 也会帮助他改善公开的状态，所以这之间都是有很强的联系的。学者们也说，就如同有圣训提到，天堂有多扇不同的门啊，每一扇门都会召唤属于自己这扇门的那些人、那群人，对吧？特殊的公修，比如说斋戒有斋戒的门，施舍有施舍的门，等等。那么学者们说，这七类人当中，每一类都有可能同时也属于别的类别，就是一个人可能占了好几门。而一个最好的例子，Yusuf Ali Islam，他是唯一一个符合所有七种分类的人。这里面的七种描述，他都符合。我们也发现，第一种人公正的长官是最少见的，而最后一种就是秘密敬畏 Allah 而流泪的人是最常见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为要做一个公正的长官，你首先得是一个这个领袖嘛，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位置的。但是在秘密当中敬畏 Allah 是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你不需要特殊的地位或者权力来做到这一点。而最美好的一个例证，一个兼备了第一类和最后一类的这个描述的人，就是 Umar ibn al-Khattab radiyallahu anhu，他是一个著名的 Imam al-Adil，一个公正的领袖。他的公正被历史学家们广为称颂，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的历史学家。但同时，他又经常在秘密当中行善，比如说他的背上留有夜里偷偷背着施舍给他人的粮食而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也有经常因为在拜功中哭泣而留下的痕迹。学者们也提到，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在不同的圣训当中会以不同的顺序提到这七种人，但是 Imam al-Adil 公正的长官永远是排在首位的。这其中的智慧在于，如果领导者是公正廉明之人，那么其他六种人的出现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一个道德高尚的清廉的领导者会为整个社区带来吉庆，他会鼓励大家行善，他也建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这样的氛围去帮助大家更好的做到其他的六种。Sheikh Omar Suleiman 也提到，他说是 Sufyan al-Thawri rahimahullah 所说的一句话。但是我查的是说这个传说是很弱的，就是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流传有这样的一句话：Sufyanu idha saluha saluhat al-umma, wa idha fasada fasadat al-umma, al-muluku al-ulama。他有这样两种人，如果他们是清廉优秀的，如果他们是，正直的，那么整个 umma 整个民族就会变成清廉的。而如果他们腐坏了，那么整个 umma 都会腐坏。哪两种人呢？就是领导者和学者。我们也发现圣训当中这七种人是有互相联系的。那么 Sheikh Omar 就做了更进一步的、更加细节的这样一个逻辑的分析。比如说一个公正的长官，他定下了整个社会的基调，鼓励人们去投入到各种吉庆的工作当中，并且他宣扬美好的理念，以身作则的去提倡这些优美的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年轻人们就有机会在崇拜 Allah 的环境中长大，并且有虔诚之士作为他们的模范。而想要达成这样的愿景，需要有吉庆的地方。什么样的地方是最吉庆的呢？Masajid 的清真寺。所以就会有星际清真寺的人。而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在古兰当中也说：“وَمَنْ أَظْلَمُ مِمَّنْ مَنَعَ مَسَاجِدَ اللَّهِ أَنْ يُذْكَرَ فِيهَا اسْمُهُ وَسَعَى فِي خَرَابِهَا。”有谁比这样的人更加的作恶呢？有谁比这样的人更加残暴呢？那就是他们阻止人们到清真寺纪念 Allah 的尊名。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暴君的特征之一，共有的特征之一，也是喜欢拆毁清真寺，喜欢阻止人们去清真寺。那么，当在虔诚领导的领导下，许多的清真寺被建设起来，有这样一众虔诚的青年，经常的崇拜 Allah， 联合彼此的心，然后就会有那些为 Allah 而互相喜爱的人，为 Allah 而聚散的人，然后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圈子将会帮助一个人增强信仰，去抵制私密的罪恶。所以当面临诱惑的时候，他可以说 Inni akhafu Allah，的确我畏惧 Allah， 这是因为他长期的处于这样一种非常激情的环境当中。而当一个人内心有了强大的信仰，他就会去更多的做秘密的善功，比如说秘密的施舍，以及在独处时敬畏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所以这七种之间都是互相有联系的，是彼此促进的。那如果我们看先贤们的生活状态，一种总结可以说他们就是处于两种状态之间不断的切换。ينفق في النهار ويبكي في الليل， 他们在白天施舍，在夜晚哭泣。或者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在白天不断的去使其他的被造物受益，对吧？服务他人，帮助他人，而在夜晚专注于与养主之间的关系，因为纪念他而流泪。所以这应该成为一个信士的常态。纪念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最佳时刻是在你施舍之后，你会感赞 Allah 给予你的恩典，以及给予你行善的机会，以及给予你行善的这样的举意，以及给予你行善的回赐，许诺了你行善的回赐等等。这是纪念 Allah 与这个施舍之间的一个联系，你的心在这时候是柔软的，更容易纪念 Allah。 而施舍的最佳时机就是在你夜间完成对 Allah 的纪念之后，你在夜间礼了拜，纪念了 Allah， 你感受到了这个信仰的增强，对吧？胸中的光明，这种因为纪念 Allah 而获得的心灵的平静，所以你就会更加的这个 detached from dunya， 更加的淡泊今世，你就更愿意更容易去施舍，你的举意也会更加真诚。我们知道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比我们的母亲还要仁慈，比任何母亲都还要仁慈。而当母亲看到你流泪的时候，她会非常的关切，对吧？会安慰你，会询问你。那么想象一下，当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看到我们流泪，会如何的关切我们，会如何的安慰我们。之前的一集提到过， Allah azza wa jal 不会让我们遭受两种恐惧，所以当我们在今世因敬畏 Allah 而流下泪水时，无疑我们会在后世得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安慰，以及他赐予的安全。在 Tirmidhi 记录的一则 hadith 当中，先知 alayhi salatu wa sallam 也说，有两种眼睛不遭火刑，火焰不会触碰两种眼睛，一种是为敬畏 Allah 而流泪的眼睛，一种是为主道守岗而熬夜的眼睛。所以当你的眼睛是为了获得 Allah 的喜悦而被利用的时候，那么火焰就不会触碰到它。所以 Abdullah ibn Umar radiallahu anhu 曾经也说过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句话，他说，对我来说，由于敬畏 Allah 而流下的一滴泪比施舍一千迪纳尔更加珍贵，因为我不知道施舍一千迪纳尔是否能够为我抵御火焰，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否会被接受，我不知道我的举意是否真诚，对吧？但是你为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而流的一滴真诚的泪水，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对吧？他又没有沽名钓誉，没有人看见，不是给谁看的，这样的真诚的泪水，无论它是源于你完成善功时的感赞，还是犯罪后的悔恨，还是单纯的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期冀，想要见到他，对他的爱，出于任何情感，但是由于纪念 Allah 而流下的这样的一滴泪，那么他都能够以其他的行为或者其他的方式所无可比较的方式来为你抵挡那一日的灼热和火狱的刑罚。